像这个含脂量比较高，但是你会发现这种含脂量高的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是他们的耐力很长。所以你会发现抱孩子是爸爸抱的久还是妈妈抱的久，我就发现这抱孩子，这抱抱爸爸抱抱抱抱抱抱不动了，就交给妈妈，那妈妈就一直抱着，一直抱着，一直抱着，一直抱着，一直抱着。所以你会发现男人是爆发力强，可以沉重，但是女人是什么？女人是忍耐力强，她可以持久。那么你这样，这两个人在一起合作不是很好吗？当然需要重量的时候，谁来挑起责任？让丈夫。当需要忍耐的时候，要谁挑责任？妻子。两个人合作不是很好吗？所以我在这里觉得有软弱，是我们人的说法，但是我不觉得是，因为我们都是软弱的，对吗？男人女人都是软弱，所以啊，男人啊只能跑不长的，就是没力气了，后面需要女人。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知道我们需要有什么？需要有知识，我们需要有知识。我们已经来了第三次了，我们前面两次的已经都跟大家分享，但是我今天还要再提醒大家，这些的知识我们都要去学习。而且弟兄们，我们需要承担这个主要的责任，因为我觉得我们弟兄们多半的时候都把我们的时间花费在我们的所谓的事业啊，赚钱，但是我觉得在这个点上好像我觉得有点自私的说法，我们说我们是去自私，我们说我们想，其实我们很想创造一个什么，我们自己的一个事业，创造一个我们自己的王国，好叫我们在那个王国里面我们可以怎么样做一个 king。 所以每一次回来的时候我们都希望我们是怎么样，像个国王一样回来了，然后我们的妻子怎么样，像所有的臣民一样在那里欢迎我们，报欢迎丈夫完之后，我们就回来就是大大方方的怎么回来了。我们其实在想建造一个我们自己的王国。但弟兄姊妹，特别是弟兄们，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因为神把很多的知识理性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个是你要去学习的。你要知道男女的不同，你知道男和女有多不同吗？为什么叫男人叫水牛，女人叫蝴蝶呢？你如果不知道的话，你要去补课。我不晓得我们以前讲的录音带还在不在，你要去好好学习听。你要知道，你要知道个性的不同。你了解你的妻子吗？你认识你的孩子吗？你有没有发现你的孩子个性也很不一样？有的时候有人，特别是生双胞胎的就会很有意思，如果是一个双胞胎而且是同卵双胞胎，奇怪，很奇怪，这两个人一样不一样？一样不一样？按理讲他们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对不对？可是你会发现最大的不同常常是他们的什么个性的不同。你要认识，你要需要认识。第三，你要知道原生家庭的不同，他为什么会这样，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习惯，他为什么有这种看法，他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一个的人生观，他为什么有这样的道德观，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价值观，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念。不是只是跟他吵闹而已，你要去了解为什么。你知道了为什么，你才有办法去面对他，而不是用一个打，不是用一个骂，用强制压制的方法硬要他改变的。因为我们发现你用这种方法要改变一个东西是可以的，改变一个人是什么，是永远达不到的。要认识感觉的不同，昨天晚上我们是不是已经谈了这个问题，认识感觉。而且我们要知道沟通的什么方式也不一样，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方式很不一样，很不一样。有的人需要说理的，有的人不需要你说理，他需要感受的。有的人是用听的，有的人是用什么，是用看的，很多种的方法是不一样的。而且我学习的方式是很特别的，我学习的方式是用讲的。当我讲的时候，我越讲就越懂。我常常一个人坐在那里，这是我的，这是我的，我最后我才发现的啊， 所以我发现我常常有的时候坐在那里预备讲道的时候，我很诚实的告诉你，我常常在那里预备讲道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有一个方向，有一节圣经在那里放在那里，主啊我要讲什么，怎么想都想不出来，甚至于到了最后一天，人家都已经要了，说哎，吴牧师啊，可不可以把你的讲稿告诉我们啊，大纲是什么，我只好随便凑一凑，就给他一个大纲。因为什么？我想不出来，我坐在那里想半天想不出来。但是很奇怪的，我发现一件事情，一当我站到讲台上来以后怎么样，哎，我不晓得为什么，我越讲我就越懂，越讲我就越通。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发现我就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我记得在大学里面，我们上一门课叫做生理课，啊，生理课。那么这一个老师呢，他是个教授，我是在台湾念的哈，他是在台湾最好的一个大学，台湾大学毕业的，啊，是最台湾最好的，像这个大陆的什么这个清华北大一样的学校，这是第一流的学校，而且他是留学日本的博士。那请问他的学问好不好？好。他那天就来给我们上课，他上课是讲一个题目，讲一个关于一个生理的一个变化啊，一个变化。讲完了以后大家都听不懂，然后就问他，老师这是什么意思，可不可以请你再讲一遍？他说好，我再讲一遍。他用另外一个方法讲，讲完了以后我们大家都什么糊涂了。那又有说，老师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一共讲了三遍，讲了三遍，我们下面都觉得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这个时候我就想说，哎，我就跟老师举手，我说老师，我试试讲一遍好不好？我不晓得我讲的对还是不对，我讲一遍看看你觉得对还是不对。他说好，那你来讲。啊，我们那个老师挺好的。上去了，我就把他那个题目，我所知道我听见的，我就讲了一遍。讲完了以后我问老师是不是这样，他说是，就是这样。然后呢就问同学，你们听懂没有？听懂了。我发现神给我一个这样的恩赐，所以我的学习在什么，是在我讲，我越讲就什么，就越有，就越多。我不知道，可能你们可能有的人也是这样。当我自己一个人坐在那里想，常常想不出什么东西来了。那么你要认识，其实人与人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还有很多不同，这是我们在知识上需要去装备的。所以弟兄们，这是你的责任，你要去了解，你要去认识。而且我觉得蛮可惜的一件事情，许许多多的婚姻讲座或者是类似婚姻这些的营会，大部分都是什么人来参加？都是太太们来参加，先生们都没有兴趣的，没有兴趣。我一直在那里想，为什么先生都没有兴趣？我就觉得我分析出来以后有两个结论。第一个结论，鸵鸟心态，因为家里有很多的事情他没有办法处理，他就觉得我们家婚姻很好，我们家没有问题，太太都说有问题，先生都没有问题。所以这是男人的一个鸵鸟心态。第二件事情是什么？面子问题。我去参加婚姻讲座，夫妻恩爱营，太没面子了嘛。所以你就发现男人的尊严是男人一个很要命的点啊，很要命的点。我们男人通常最放不下的就是我们的尊严。曾经有一个人说过，男人是为着一个莫名其妙的尊严而活着的。你问他为什么，他也不知道，只要你给他尊严他就觉得很好。你要是伤害到他的尊严，我告诉你，他马上会变成一个恶兽。这是男人，你承认吗？你看大部分都是姐妹在点头，弟兄都不点头的。为什么弟兄不点头？哎，尊严问题啊。事实证明了，我们还是活在我们的尊严的里面。我们有几点的提醒，弟兄们，我们需要看见婚姻是一个进行式的过程，我们不要把婚姻固定了。婚姻其实是一个什么？一个过程。 而且是一个进行式的过程。我们婚姻的关系是我们可以去什么，可以去营造的啊，我不说创造，我说去营造，你需要去经营的，你需要去经营的。所以弟兄们，婚姻的经营是你的责任。通常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太太很想让我们的婚姻好，让我们的婚姻更甜蜜，让我们的婚姻更甜美。可是我发现弟兄们常常在这个点上，我们不肯负起我们做丈夫的责任，我们不肯去好好的谦卑学习去请问人家。我们都在那里说我的婚姻没有问题，我有问题是因为他有问题。这是我们男人啊。所以弟兄们，我们需要负起这个责任来，我们需要有这个责任要去经营你的婚姻，要去经营。而且我们知道婚姻是一个过程，不要觉得说哎，我们现在已经很好了，不错，我们都没问题，我们已经三年没有吵架了。那不表示说你三年不吵架是冷战呢，还是你们没有话说了？很多的时候做妻子的时候连吵都懒得跟你吵了，反正你这个人就是这样了，也不要吵了，你过你的我过你的，都觉得很好啊，我们没问题啊，我们从来不吵架吗？真的，其实我们需要去经营，是一个进行式的过程。我们这个过程不能够让我们的婚姻只停留在这里，我们的婚姻要怎么样，一直的往前，一直的往前，一直的进步，可以一直的更好。这是我们弟兄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责任。婚姻关系是一个最真实的十字架的一个学习，因为你在这个关系的里面，你要学习放下你的自己。你会发现只有把你自己学习，你把你自己放下来，放下来，然后你就发现你才能够跟另外一个人能够有很好的一个互动。常常有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背十字架，哦，这个人为主殉道了，是不是背十字架？是不是？是。这个人传福音被打了，像保罗一样，是不是背十字架？这个人为着传福音的缘故，把他的事业放下来了，然后就过一个非常简单清明的生活，请问这是不是十字架？当你为福音的缘故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口，请问是不是十字架？那我再问，请问为了婚姻的缘故，你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口，是不是十字架？这怎么叫十字架？男人怎么可以这样？错，其实在这里也是什么？而且我常常觉得，一个最真实也最实际的十字架是在哪里？是在家里。是在家里。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到外面去找十字架，不要那么说大话。你在家里面好好背你自己的十字架就很重要。好，我在这里要讲一个观点啊，十字架永远是你要背的，但是十字架永远是什么？别人把你钉上去的，对吗？对吗？我们都没有被钉过十字架，所以我们没有这种经验。啊，你看很多死的方法你都可以自己做的，对吧？吃毒药啊，跳水，上吊啊，都可以自己做的嘛，不需要别人帮忙嘛，对不对？但如果说我现在要钉十字架，请问你要不要人帮忙？你自己钉不了嘛，所以钉十字架一定是别人帮你钉的，可是呢是你自己愿意上去的，对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呀，你必须心你愿意接受别人这样对你的对待，这才叫做十字架，所以一定跟别人连在一起的。但是我还要再说，永远不要把自己的配偶当作十字架，他是我的十字架。 No， 错了，他不是你的十字架，是你的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你的，耶稣的十字架是耶稣的，你的十字架是你的，丈夫的十字架是丈夫的，妻子的十字架是什么？是妻子的，不错，是别人把你钉上去的，但是那是你的十字架，是神特意为你安排的。所以不要讲说哎呀，我的太太是我的十字架，错了，不错，是你太太帮你钉上去你自己的十字架，因为必须要有一个人帮着你钉上去嘛。但是永远不要把太太当作十字架来背， 它是神在你的生命中为你预备一个最美好的礼物。除了他之外，没有第二个人合适。天下的夫妇都是绝配。这个绝配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在我们一进入婚姻的时候就觉得，哎，真是绝对不相配的，这叫做绝配。但是我们能够从这里走出来的话，你就发现那真是上帝的杰作。所以婚姻是一个进行式的过程，婚姻是一个最真实十字架的学习。而且我们在婚姻里面，我们发现认罪与赦免是最好的治疗剂。弟兄姊妹，这就是十字架的真意。请问在十字架的里面有没有罪？因为有人犯罪了，所以耶稣基督才被什么钉在十字架上，对吗？人拒绝耶稣，人不要耶稣，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这些钉他的人是不是罪人？都是罪人才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对吗？耶稣有没有罪？没有罪啊。所以他被钉在上面是最冤枉的，对不对？可是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第一个祷告是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当我们要进入到这个神救恩的里面，进入到神恩典的中间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怎么样第一步我们所要做的才能够进入这个恩典里面。第一个什么？要认罪，要承认你的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会发现婚姻关系中间，如果要解决你们的冲突，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必须要学习去做的，叫什么？要认罪。要认罪。你知道夫妻关系中间那么样的冲突厉害，一直不能够解开的最大的关键在哪里？就是这两个人没有一个人肯什么？肯认罪，都说我对，死不认错。这就是我们的困难。而要化解这个的困难，化解这些的冲突，化解这些东西，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叫什么？认罪。但是另外一方面要什么？是啊，我们主耶稣所立下的榜样是，当我们还没有认罪之前，他已经什么？他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这地方你会发现，在夫妻的关系里面，认罪和赦免是最好的治疗剂。而且我觉得弟兄们应该先学习负起这个认罪的什么责任。哇，那这样我们都亏了。哦，至少有一个罪我觉得我们要认的，我们最常要需要认的罪就是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态度常常是很不对的。弟兄们在所有的争吵里面，至少有一件事情我可以说的，我们的态度是错的，我们的方法，用骂人的方法，用高姿态的态度，这就是我们应当要向我们的妻子认罪的地方。如果有了认罪，有了赦免，你会发现我们的婚姻关系就怎么样，就很多的冲突就容易解开，比较容易在一个和平相爱彼此尊重的一个环境中间，我们比较容易找到我们两个人中间的什么那个平衡点。如果两个人都在争执的里面，容不容易达到这一个妥协是很难的啊，很难的。好，我们除了赦罪、认罪跟赦免的这一个治疗剂以后，我们还是要请大家们注意今天我们这一次的一个主题，一个什么双赢的一个原则，永远是双赢。我们是一个共同的生命体，夫妻不是双赢就是什么双输，没有一输一赢的，没有。所以你怎么样能够让你自己赢呢？你要想办法让对方赢。你要怎么样使你自己在婚姻上面成功呢？你要想办法怎么样让对方成功。 这是在婚姻里面一个最基本最基本的一个原则。然后从这些的原则里面，我要鼓励弟兄们，提醒弟兄们，你要负起这一个责任来，好好的在圣经上下功夫，好好的在这些的婚姻的这些的知识上下功夫，去经营你的婚姻。这是你的责任，因为这是神对你的什么的呼召。我们都是能够承担责任的人，对不对？一个男人最骄傲的就是什么？我能够什么承担责任，这是一个男人最骄傲的。但是我们愿不愿意在婚姻的里面，我们也承担神对我们呼召的这个责任，我们起来开始为我们的婚姻负责任。在真理上，在知识上，我们都求神预备我们，建立我们，承担起这个责任来。那么这几个原则，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把十字架很实际的落实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间，让认罪和赦免成为我们家中每一个人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思想和一个的思想，我就说一个行为思想跟行为模式。想到什么事情，我就想说我是不是有我该认罪的地方？想到什么事情，说我应该要什么赦免他们？把这一个认罪跟赦免的这个思想，一直就放在我们的什么我们的一个变成我们的生命的一个自然反应。常常第一件想到的事情，两个人发生冲突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事情，有没有是我应该认罪的地方？当有冲突出来的时候，就要想一想说，有没有是我应该赦免的地方？如果我们从这样的角度来面对切入我们的冲突的话，兄弟们，我们会发现很多很多冲突就什么，就容易化解了。婚姻可不可能没有冲突？不可能。那么最重要的是如何去化解它，并且使这一个冲突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个更美好的事物。如果今天你在地上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你不论得罪如何得罪他，他总是会赦免你的，请问这是不是你人生中最好的朋友？是不是？是。所以你会发现弟兄姊妹，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的冲突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经验中，你如果经历到一个朋友，一个人生的伴侣，他真的是在他随时随地在任何的事情上他都愿意赦免你的，哇，这实在是你的什么一生最美的什么祝福，他是你最好的朋友。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早晨我们的信息就停在这里，把这几个基本的原则我们放在弟兄姊妹的面前，当我们面对我们的婚姻关系，面对我们的整个家庭的时候，这些都是几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做丈夫的能够承担我们做丈夫的责任，而做妻子的也要在家中承担你做妻子的责任。我们每一个人都把我们自己的角色都能够扮演好，请问这一出戏好看不好看？好看。而且在这出戏里面得到最大益处的是谁？大家都有不同的说法哈。我喜欢用这个答案来对中国人讲，因为我们中国人最在乎这个。其实我们中国人最在家庭里面，我们最在乎的是谁？孩子，对不对？好，其实我告诉你，你们如果有一个美满的婚姻，这是你给你儿女们最好的产业。你愿意把最好的送给你的儿女们吗？那么最好的不是金钱，也不是这些外面的东西，最好的是什么？是看见你们有一个美满的婚姻。这是子女最大的安全感，这是子女最好的遗产，因为你给他们立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为今天这样的一个聚会，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你让我们在这里一同来思想我们你所为我们设立的这一个婚姻关系，也是我们在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关系。是你在创造里面你就造了一男一女，你设立婚姻使他们成为一体。主，你也为我们的婚姻立定了蓝图和计划，你也为我们立下了榜样。婚姻是在我们生活中一个最真实的一个场面。主，我就求你今天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有一个心智，特别是我们做弟兄们的，我们愿意起来承担你对我们这一个神圣的呼召，这一个家庭的责任，做丈夫的角色，让我们在真道上，也让我们在知识上，我们好好的建立我们的自己，并且也把它落实在我们的家庭中，也愿意承担十字架的责任，但愿认罪与赦免能够成为我们家庭中一个最自然也是第一个反应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和行动的模式。所以我们真是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再一次看见夫妻的关系是一个双赢的关系。我们所当做的就是努力的让对方能够赢，让对方能够成功，能够建立对方，能够使对方能够满意，使对方能够快乐，使对方能够被建立，使对方有庄严，使对方能够成功。所以我们求你把这样的一个观念能够深植的在我们的心中，就好像我们在你的面前因着你的恩典，我们能够建立一个属神的，也是一个基督所为我们立定榜样的这样的一个家庭，也是一个美满的家庭，也是我们儿女最好的一个祝福。主，我们求你祝福我们，因为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罪人，我们求你让我们有一颗心谦卑的匍匐在你的面前，我们学习你在真理在圣经里面所给我们一切的教导，但愿我们都因着这样的信，因着这样的圣服，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也在教会中我们都建立这样的一个家庭。所以我们求你祝福这个聚会，我们求你祝福在这个聚会中间每一个家庭。所以我们真是愿意盼望每一个家庭在你的面前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蒙恩的光景。我们求你祝福我们，我们为今天早上的聚会感谢你，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今天早上聚会就停在这里，还有没有什么报告？